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马太福音的鸟瞰里，我们要特别来看一看主耶稣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的24和25这两章啊，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对他的门徒讲了长篇的预言，就是这些预言呢，主要是关于他的再来，这个时代的终结，就是他再来之前，这个时代终结之前将要发生的事，许多的兆头。那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兆头，许多兆头都已经应验了，有些兆头还正在应验，对于我们今天呢，是今天的世人呢，是大家都是比较关切的。那这个24章的第一节和这第三节这样说，耶稣从殿里出来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的建筑指给他看，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到他跟前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你的来临和这时代的终结有什么兆头。所以在这里呢，门徒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就是圣殿被拆毁的事，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来临，就是主的来临，还有第三呢就是时代的终结，主来临的兆头和世代终结的兆头。那在讲到这个主的来临和世代的终结的兆头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主耶稣说的圣殿被毁的这样一个预言。这个圣殿被毁的预言呢，是在23章，就是前面一章因着这个犹太人弃绝了这位主耶稣要来的君，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的君王救主，那么主就宣告了这个对这些犹太宗教徒的八重的灾祸。然后呢，在23章的末了，主耶稣这么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圣言者，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因着他们弃绝了这位君王救主，主耶稣呢就把这个殿呢，这个神的殿，本来是神的殿呢，变成了贼窝了，变成了你们的家，这个家呢就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么这个家，这就是这个神的殿，将来呢会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这个预言没有多少年之后，大概30多年之后，在主后的70年，当罗马帝国的太子率领罗马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攻破耶路撒冷，杀害100多万的犹太人，然后呢将圣殿呢以火焚烧。你要晓得，这个圣殿呢是犹太人的第二圣殿，也是由这个所罗巴伯重新建造的，后来又由希律王啊加盖扩建的，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外面富丽堂皇的一个圣殿。但是呢，这座圣殿呢就被提多率领的军队呢一把火就焚烧了。那么焚烧圣殿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个圣殿呢是由石头、木头和金子来建造的，那个木头外面都镶的金子，所以当这个圣殿被烧毁的时候，许多的金子就被融化到了石头缝里。所以罗马的兵丁为了这个掠取所有的金子，就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掀开，挖掉一切，刮掉一切的金子。所以呢，叫主耶稣这个预言呢完全得着应验，就是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至终呢，那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就会看见那只剩下一堵的哭墙，那个整个圣殿完全被拆毁了。所以主耶稣的话完全得着应验。现在我们就要看关于主来之前和 它的来临和这个世代终结的兆头。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在这个24章和25章主耶稣的预言里面呢，它这个预言总共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以色列人，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教会，也就是新约的信徒，就是召会，第三部分呢就是关于地上的列国、万国、万民。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今天地上的人就是三种人。第一种呢就是以色列人，神旧约的选民。第二种呢就是神新约的选民，就是基督徒，就是召会。那第三种呢就是不信的外邦人，万邦各国的人，那叫做万民。所以呢关于主耶稣讲到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他的再来和这个时代的终结的预言呢，也是关于这三部分人的预言。第一部分是关于有以色列人，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召会，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万民。那么这个预言呢是关乎到他的再来和时代的终结。那么他的再来就是时代的终结。世人会说这个时代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但是我们不说世界末日，我们说时代的终结，就是这个时代啊会有一个终结。这个时代什么时候终结呢？这个时代是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就终结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就结束这个时代，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基督作王的国度的时代，千年国的时代。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也带进他的圣徒的被提。所以呢，那么主再来的时候，第一个他这个在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在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得胜的信徒，那些活着得胜的信徒，就是启示录的14章那些出熟的果子，要被提到诸天之上的锡安山上。那些殉道者，死了的得胜者，就是得胜的男孩子，他们也要复活，也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所以主的来临开始于得胜者的被提，得胜者是在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就被提的。他们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诸天之上，在神的宝座前，在天上的锡安山上。然后呢，基督的来临就同着他的得胜者先降，从诸天之上来到空中。得胜者被提之后，就在地上就开始了三年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大体的信徒都要被提，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空中，在云里，在那里呢与主相会，主要在那里设立他的审判台。设立他的审判台之后呢，得胜的就加入他的新婚宴，就是加入他的新妇军队。然后呢，他要同着这些得胜的信徒啊，从空中公开降临到地上，毁灭敌基督，招聚四散的以色列人，然后呢审判地上的万民。这就是基督关于基督来临的大致的这个情形。开始于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得胜者的被提，死掉的得胜者要复活，都要被提到诸天之上。然后呢就开始了大灾难。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大体的信徒都要被提，不过是提到空中。那个时候呢，基督同他的得胜者已经降临在空中，在空中基督要设立他的审判台，在那里审判他所有的信徒。然后呢开始他的婚宴，然后呢他要带着他得胜的新妇军队从空中降临到地上，公开的带着荣耀和能力，大能力大荣耀降临到地上，然后毁灭敌基督和他的军队，然后呢在地上设立他荣耀的宝座，审判以色列人，也审判地上的万邦万民，然后呢将他们将像山羊和绵羊一样分开。这就是一个大致的情形。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特别来看看在24章、25章关于主耶稣来临之前，这个世代终结之前的一些兆头。那么第一部分就是从24章的第一节一直到24章的31节，是关于这个以色列人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是关于大体的世代局势的一些预言。那我先来读一段，就是这在主回来之前会有什么兆头呢？在主回来之前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我们就从第4节开始，因为前面几节已经读过了。第4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要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要当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惨难的开始。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有许多人要半跌，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申言者要起来迷惑许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就是前面的十四节，我们先对这十四节呢有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看见这个就是从这个基督升天到这个大灾难之前时代终结将要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那有什么事会发生呢？第一个就是战争、饥荒和地震。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然后呢，国要起来攻，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打国。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2000年的世界历史岂不就是一部战争史吗？前面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现在，虽然世界性的战争没有，但是局部性的战争接连不断。我们最近这个在叙利亚的内战已经打了好多年，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在伊朗又开始内乱了。所以呢，在这个北韩、北朝鲜也有这个战争的危险，在这个乌克兰那里也有战争的危险，中东各地都有战争的危险。无论如何，这个国际的战争就是国要攻打国，然后呢，民要攻打民，就是内战会持续不断的。因着战争呢，就带进饥荒。除了这个战争、饥荒之外呢，还有地震。那么从基督升天，历代以来啊，地震不断的增加，并且在这世代的末了要更加剧烈。所以朋友们，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地震发生的频率和地震发生的强度，比这个10年前、比50年前、比100年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所以的地震的加剧、战争、饥荒的增多，实在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基督来临的一些兆头。然后第二，这里提到假基督，还有假申言者。这个假基督啊，就是冒充基督的，所以基督回来之前呢，有许多冒牌的假基督会出现。那么在美国有不少的假基督，说他已经是二次来临的基督。在韩国呢，前些年也有不少假基督。那么最近因着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呢，在中国也开始有假基督，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呢，在中国出了一个所谓的女基督，说中国特色的这个基督特别了，他不是男的，他是女的，说这个女的基督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是骗人，是不是骗人的？这些骗人的事情，假基督还有假申言者的增多出现，也是主回来之前必须发生的一些兆头。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基督来临的时候，他要公开的从诸天之上降临，从空中降临到地上。这是第二，基督回来之前呢，有假基督，有许多假基督出现，有好些假申言者出来。第三呢，他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看见这不法的事是不是在增多呀？到处都是不法的事，淫乱的、同性恋的、杀人的，这里枪击案，那里枪击案，不法的事是越来越多。而且呢，现在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把许多不法的事合法化，比如说吸毒是不法的，他把它合法化，所以叫吸毒的人就增多。淫乱是不法的，他把这淫乱合法化，也叫淫乱的人增多。同性恋是不法的，他把这同性恋也合法化。所以呢，今天世俗的政府把许多不法的事合法化，使得这不法的事越来越多。因着这不法的事越来越多呢，许多人的爱心呢就冷淡了。这个是今天也是主回来前的一个兆头，不法的事增多，这是第三。第四呢，圣徒要被陷在患难里，被杀害，被恨恶。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患难，圣徒们、神的选民所遭遇的许多患难呢，在被圣经称作产难。产难什么意思呢？产难就是生产孩子的苦难。那么在神的心经纶里呢，他的心愿呢是要产生许多的儿子做他的彰显。因此呢，这里的产难呢是指新约时代的一切灾难，包括这些战争啊、饥荒啊、地震啊、患难啊、逼迫呀、啊，这些产难呢是新约信徒为主所受的苦，他们这些苦难呢都为神所用，借着福音的传扬产生神的种子，以构成今世的召会，完成来世的国度，产生永世的新耶路撒冷，做这个召会和国度的 终极总结，是神呢在永远里有一个永远的彰显。所以呢，前面讲到这些基督来临之前的这些兆头、战争、不法的事、患难、苦难，都是产生神的种子的产难。所以呢，因着这个产难呢，带进了国度福音的广传。所以第十四节，我们看见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呢，这个伴随着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患难，就是国度福音的广传。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点出来一个马太福音特别讲到国度的福音，这国度福音呢，就包括恩典的福音，不仅把人带进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诸天的国。恩典的福音是重在哪什么呢？重在罪得赦免呢，重在神的救赎和永远的生命。国度的福音呢，是重在神属天的管制和主的权柄。在这时代结束之前，国度的福音呢，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一过这200年，恩典的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居人之地，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各国呀，都传遍了。那么最近这50多年呢，这个国度的福音借着主的恢复的众召会，它向外的开展呢，也传遍了，几乎传遍了整个居人之地，还有少数一些非洲的国家，少数一些亚洲的国家还没有国度的福音的传遍。无论如何，这个国度福音的传遍也是主回来的一个重要的兆头。所以这些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在主回来之前，我们看见战争、饥荒、地震，看见假基督、假圣言者的出现，看见不法的事增多，看见圣徒遭遇患难。但是这些患难呢，要成为产难，产生神的种子，至终带进什么呢？带进国度福音的广传。国度福音的广传是主回来的一个大的兆头，一个积极的兆头。所以我们不光要看见那些消极的许多事应验了在发生，我们更要看见积极的，就是神产生了许多的众子，许多的儿子，产生了许多的召会，然后呢，结果呢，叫这个国度的福音也能够得着广传。好了，那么从14节到15节呢，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到15节呢是一个转折。15节讲到什么呢？从15节就开始啊，这个时代终结的末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15节说呀，你们要看见那借着圣言者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叫做行毁坏的可憎之物。那这一节呢就比较难懂一点，这个行毁坏的是指着那个要来的敌基督，就是在欧洲复兴的罗马帝国将要出现的一个集权人物、强权人物、独裁者。那么他成为一个行毁坏的人，然后他的可憎之物，可憎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偶像，他要把他的偶像啊放在圣地，就是神的圣殿里。所以这一节呢，就还是啊，在主回来之前，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呢要重建。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耶路撒冷那个第二圣殿呢，被罗马帝国的太子提多拆毁了，将近两千年了，到现在呢还没有得着重建。但是呢，这一节经节给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回来之前，这个兆头啊，有一个兆头，就是这个圣殿要重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敌基督，因为这个行毁坏的，他要把他的可憎之物，就是他的偶像，要放在那个圣殿里。那么这就是一个大的标志，当敌基督将他的偶像放在耶路撒冷那个重新建起来的圣殿里的时候，那么就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空前绝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就开始了。在这个之前呢，这个敌基督啊，要与以色列人签订一个7年的盟约，一期之半的时候呢，他就要撕毁这个盟约，就开始啊逼迫犹太人，也逼迫所有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大逼迫就开始了，这个大灾难呢就开始了。那么在这里呢，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就说了，他说那16节，那是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你们要祷告，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样的灾难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未曾发生过，将来也绝不会发生。那些日子若不削减，凡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的，但因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必要削减。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和假申言者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和大奇事，若是可能，连选民也要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是他们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室，你们不要信。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来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地的各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来。他要差遣天使，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地的四方，从诸天的这边到诸天的那边都聚集了来。好，这一段呢，从15节一直到31节，就是关于以色列选民的第二段的预言，就是关于末了这个3年半大灾难时候将要发生的事。那么大灾难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敌基督的像要立在圣殿里。第二件事呢，从他的像立在圣殿之后，就开始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呢，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以犹太地啊为周围的这样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这里说到这个大灾难呢，会被削减，因为若不削减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所以神为了他选民以色列人的缘故呢，就要削减那个大灾难，减轻那个大灾难。然后在第三件事呢，神要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呢，要逃走。这个逃的时候啊，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复兴的以色列国呀，以色列人还要守安息日，就像今天一样。这个安息日他们行走的路程是有限的，他不能走那么远，所以不要遇见安息日，也不要遇见冬天，因为冬天呢不容易逃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敌基督啊，他也就是幕后的最后的假基督，他要用撒旦的能力啊，行神迹和虚谎的奇事，诱骗那些灭亡的人。不但如此呢，这个假申言者就是那个启示录13章14节的另一个兽，他这个兽呢是从地里上来的，就好像羊羔一样，说话像龙，他要行大神迹，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这就是在这个3年半大灾难期间呢所要发生的事。然后呢，在这些事之后呢，这里说呀，基督就要公开的降临，他的降临呢就像闪电一样的快速，也像鹰一样那样的迅猛。他说是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呢，直照到西边，人子来临呢也要这样。他说尸首在哪里呢，鹰也必聚在哪里。这里这个鹰啊，就是表征啊这个基督和他的得胜者，尸首呢就是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啊，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在哈密基顿那里最后的战争的时候，大批的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啊就聚集在那里，聚集在那里就好像这个尸首一样，是腐朽的尸首，正合鹰的口味。那圣经呢是将主和那些信靠他的人呢比作鹰，又将快速摧毁仇敌的军队比作飞鹰。因此呢，这里的鹰呢必是指基督和他的得胜者，他们要向快速飞来的军队与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征战，并将其消灭，就在哈密基顿将神的审判实行在他们身上。这不仅指明啊，在基督显现时，他要与得胜的圣徒一同出现在敌基督和他的军队所在之处，也指明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要像鹰一样快速地从空中出现。这相当于前阶呢闪电的发出，这个基督降临毁灭敌基督，就像那个鹰啊这个摧毁这些尸兽一样。然后呢，他这里说到啊，那时的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呢，他说啊，基督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各族呢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啊，基督啊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来。然后呢，他就要招聚他四散的以色列选民，然后把他四散在全地的以色列选民呢都召集回来。这就是基督公开来临所要发生的事。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他来公开来临的时候呢，就像闪电一样快速，像飞鹰一样迅猛。那在那个时候呢，大灾难最后就要结束了，日月星辰不发光，天是要震动，然后基督要公开的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降临之后他要招聚他的以色列的选民，然后呢把他们统统招聚在圣地，在那里呢拯救他们审判他们，然后呢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